谁知道2019年带来什么样的大喜的信息？是否明年 Cross Rail 伦敦的横贯铁路会不会终于被完成？不一定。反正我们众所周知，国内有这样的项目，肯定好几年前早就完成了，是不是？是否南北朝鲜统一终于会发生？有可能，就是现在更有盼望，是不是？但不能完全保证。其实今天我们所思考的是规模更大的，不只是一个家庭，也不只是一个城市的建筑项，也不只是一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朋友们，今天我们所探索的真是大喜的信息，最大喜的信息。我希望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单张的刚才最后的那个经文。你看第三句话，路加福音二章第十节说，天使说，你看第三句话，天使说不要怕，看哪，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其实这个关于万民的也可以这样翻，是要给万民的，要传给万民的。那么朋友们，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当中有一个大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理，主耶稣的降生是大喜的信息，是要传给万民的。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的降生，我不知道你自己曾经思考过耶稣的降生。有一个叫年的怪物，经常从山里到村子里吃牲畜。圣诞节真的是两码事，不像春节的各种传说，耶稣的降生，刚才我们所听的是历史性的事件。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读过福音书，圣经里面有四个关于耶稣生平的传记。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来，从来没有读过其中的一个福音书，有马太福音，刚才我们听的是路加福音，还有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其实桌上有好几本，如果你们愿意把它带走作为我们送给你们的一个圣诞礼物，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可以把它带回家，可以读一读。反正如果你从来没有自己读，我说自己读就是作为一个成人，不是你在上学的时候听一些关于圣经的故事，而是你如果你从来没有自己读，其实我们刚才听了一段话，我们听了几段经文，我不知道它给你留下什么印象。读起来，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一点不像神话故事？没有，这是历史性的事情，这有历史性的细节，对不对？有地点，有名字，有时间，作者也提到在场的目击证人，包括那些露宿在野地里的牧人，我们好几个诗歌提到他们，是不是？那么很有可能路加本书的作家采访了那些牧人，了解一下那天晚上所发生的，对他们来讲一定是忘不了的，对不对？但实际上耶稣的降生是很低调的一个起点，是很低调的起点，对不对？不像上个月我在上海到处都可以看得见，都可以见到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影子。那一周你不可能在上海街头走上十分钟却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博览会的宣传，一点不低调，低调的相反。但主耶稣的出生是截然不同的。那几天大家都在做什么呢？你听了没有？在经文读的时候大家都忙着什么？他们在做登记户口， 其实你们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很了解这一点，是不是？户口的问题，他们都在登记户口，许多家庭回到老家，不是因为过年，而是因为登记户口。是当罗马帝国下命令，当时大家只能顺从。反正约瑟他们一家一定不会选择走很远回到伯利恒，为什么呢？因为玛利亚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你想一想，当时没有高铁，没有高速公路，很艰苦，走得很远，但没办法，罗马帝国很厉害。反正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客店里没有地方，结果他们不得不跟牲畜在一起。耶稣生了之后，只能把这个婴儿放在茅槽里。主耶稣的降生确实是很低调的，甚至是一个很卑微的起点，对不对？很卑微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耶稣的诞生微不足道。其实回家从第一章开始，你就会发现路加的目的是借着目击证人的见证，使我们读者能确信明白这不只是历史性的事件，其实这也是大喜的信息。这是我们今天第二点。咱们现在要明白这婴孩的身份，这婴孩的身份。八到二十节最后的诵读是圣诞节最出名的画面，几个牧人在夜间看守羊群。这里有没有牧人曾经看守羊群？没有吧。但是那里他们很穷，他们在野地，这个很危险的，有各种各样的，他们要保护这些羊。然后突然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跟他们说话。不足为奇的是，牧人充满了恐惧。我相信我们也会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反正忽然有另外许多天使显现加入赞美上帝。那么圣诞卡上，我不知道你们已经收到没有，同事同学的圣诞卡，很多圣诞卡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图画，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场景，牧人然后见到这些天使，很生动的。但其实作者想让我们更关心什么呢？天使 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再一次看第十节，就是第三句话。你看天使说，不要怕，看呢，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想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所发生的事的确是重大的信息。平时孩子的出生是给家人带来喜乐，对不对？不知道你们今年你们家有没有亲戚生孩子，一定很喜乐。我们听到你们可能用微信给我们看照片，我们觉得挺好，但是我们的喜乐不一样，是不是？因为这是你们家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很可爱，但只是一个孩子而已。耶稣基督呢？反正我听说现在平均有超过35万的新的生命每天诞生在这个世界，你知道吗？35万。那我相信那天有好几个婴孩出生在伯利恒，不只是耶稣这个孩子，好几个孩子。那我告诉你，耶稣和一般的孩子有很大的差异，不是因为他不哭不臭，肯定他也哭，肯定他也很臭。不，差异在于他的身份，他的身份。那么2013年7月23号有一个婴孩的诞生，英国人都在关注。我说的是谁？没错，不是因为他名字叫乔治， 而是因为交趾王子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英国的王，是不是？那看第十一节，第四句话，耶稣的身份是如何被描述的呢？救主，主基督。那么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候上帝所承诺的君王，他们等候这君王使他们从仇敌被释放出来。那你知道吗？这就是基督的意思。基督不是个姓名，基督是个称号。所以第十一节第四句话，你看太奇妙，这天使宣布这婴孩就是期待已久的君王，出生在伯利恒大卫的城里，一点不偶然。毕竟这婴孩就是上帝给大卫王所承诺的子孙，要永远做王。其实刚才我们不是第一个经文所听的是先知书所说的关于这位王会在伯利恒生的，700年前所预言的。朋友，这不只是重大的事件，这是大喜的事件。难怪忽然有一大堆天兵一起赞美上帝。犹太人一直等候这重大的时刻，通过上帝所立的王恢复以色列往日的荣耀。那么有时候等半年是不是会感觉 很久？等半年，也许一些人不想考虑半年之后，因为会有考试。但是有时候等半年确实 很久，我还有半年才能回国，哎呀，我很想见到我家人等等。半年有时候感觉很长，是不是？但我跟你讲，上帝的子民当时他们等候的时间够长，不是9个月，不是90年，已经是900多年。当然那些牧人急忙地往伯利恒去找到马槽里的婴儿。然后你看最后一节，最后反正是第二十节，所听所闻的一切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他们就充满喜乐地赞美神。这些牧人他们见到马槽里的婴儿，他们特别高兴，他们立刻到村子里到城里宣布告诉大家。那这故事本身好听是好听，但是跟咱们21世纪的非犹太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有没有犹太人？没有，是吧？那就跟我们，特别是2000年之后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2000年之后基督徒，全世界的基督徒依然为此而感到欣喜若狂呢？回到教职王子的比喻，要是以后他确实做王，然后表现得非常优秀，有可能几百年之后英国人还在纪念教职王的生日，他的圣诞的那一天。但200年之后我可以保证中国人不会再纪念，是不是？不可能，就是英国的王。那为什么主耶稣的出生是带来众人的喜乐呢？那这是我们最后一点，我们可以留意，主耶稣的出生是要给万民的，是要给万民的。现在咱们要留意这婴儿的使命，我们已经考虑过他的身份，现在我们用最后几分钟来思考他的使命，好不好？我再给大家读最中间的一句话。第14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那些天兵所讲的。那么明明的是，这些天使不仅明白耶稣的身份，他们也弄清耶稣的使命，对不对？在短讲的开头，我提到超先统一。明年谁知道，若确实有这样的和平， 北朝鲜南国统一，那就是大喜的信息，尤其是对他们两个国家。我可以肯定，如果确实发生，会有一系列特别令人感动的形象，对不对？不共戴天的仇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很美好。其实今年我们已经纪念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00周年，对不对？1918年的转折点算上大喜的信息，当时他们已经4年，是不是4年多的时间特别特别乱，终于结束了，大喜的信息。然后众所周知，这平安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21年之后世界再一次陷入了全面的战争。朋友，我告诉你，耶稣他所成就的不一样，他所赐的平安是永远长存的。莉莉所提到的他得到的是永远长存的，圣诞节所庆祝的主要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水平的关系，而更多是人与上帝垂直的关系。圣诞节之所以不是洋人的节日，是因为马槽里的婴儿是救主，他来承担的使命是给万民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人人都没有把创造维持我们生命的上帝放在第首位，按照圣经没有例外，我们都与上帝为仇。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盼望从仇敌中扒救出来，救拔出来。但上帝所施行的救恩主要不是政治的和解，而是罪得赦免，不是政治的事情，而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使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那么圣诞节我们庆祝上帝愿意赐平安，他愿意甘心乐意赐平安，借着这婴儿30年以后所完成的使命，上帝愿意让与他隔绝的人类与他和好。那么这样奇妙的平安具体临到哪些人呢？继续读《路加福音》，你会发现耶稣多次的强调认罪悔改的必要回应，认罪悔改。那么上帝所喜悦的来自各民族的是那些愿意承认他们需要耶稣施恩，承认他们生来一直宁愿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人，自己决定好坏的标准。我不知道你包括不包括在内，我包括在内。我知道每一天我有这样的倾向，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人。那么怪不得有成千上万的天使一起赞美神，因为可以说这婴儿的降生是历史上最关键的转折点。上帝公义的愤怒已经可以得平息，这不是大喜的信息吗？终于人与上帝可以平安。那么见到抱着布卧在马槽里的婴儿，当然那些牧人感到非常的惊奇，我们自己呢？明年年底 若Crossrail 终于已经开了，若朝鲜统一已经发生了，许多人肯定非常喜乐，尤其是你们买房子在 Crossrail 地铁站附近的朋友，是不是？但我告诉你，这些永远比不上路加二章所描述的大喜的信息。我希望大家愿意用2018年 最后的日子，反复思想，反复思想。刚才在结尾我们看到玛利亚她反复思想，我希望我们都会愿意反复思想。我据我所知，我们当中有三种人，三种人。有一些人刚开始接触基督信仰，也许你们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建筑，不是为了看看那个建筑，而是为了参加教会的活动。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觉得这是住在异国他乡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多了解接触一些新鲜的食物。那我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了解。如果你确实自己去读，你会发现这不是 洋教，这不是西方人的什么什么，这是给众人的。那你们读过没有？如果没有，我特别希望你们可以把一本带走自己读。但很有可能像 Lily 一样，包括我刚开始一样，就是很多我们这里的朋友发现自己读有点难，如果可以跟别的人在一起读会稍微容易一些，可以有人给你介绍相关背景等等。那也许你可以跟带你的朋友问一下能不能一起读，或者是如果这个有点尴尬，其实我们一月初有一个新的课程叫做基础课程，我们特别欢迎你们参加一月份新的一个小组，是四次的，其实你可以来一次，如果你觉得 没有价值，不是特别有意思，没关系，第二次就不用来。但是是一个四次的课程，可以稍微探索一下基督信仰的最基本的基要真理，很欢迎。这是一种人刚开始接触。还有一种人是已经探索一段时间甚至很多年，但你们还没有接受这大西的信息。你愿不愿意承认你需要与上帝和好？因为朋友，这就是基要问题。为什么你还没有得到这个喜乐？是因为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愿意去承认，去意识到这是你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你与上帝隔绝了。你可以享受他所赐给你的好多东西，吃的、家人等等，但是如果你跟他没有关系，我告诉你，你无法得到真正的喜乐，因为这单单是处于与神的平安。像我们之前所唱的，水谦卑打开心门，主必进入其心。那2018年的年底，你愿不愿意打开心门，邀请上帝来进入你的心？那你先要承认悔改，相信充满慈爱的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世界，卧在马槽里，为的是施恩拯救你我。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年圣诞节归向上帝，我可以保证像 Lily 一样，你也会体过，你会体会极大无比的喜乐，极大无比的喜乐。第三种人呢，基督徒。我们可以确信卧在马槽里的婴儿就是救主主耶稣。弟兄姐妹，这几天让我们像那些牧人一样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不管我们现在面对的状况多么的复杂，压力多么的大，我们应当充满的喜乐，荣耀赞美那位愿意赐平安使我们和好的独一真神。如果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我们是不是要充满喜乐？真是大喜的信息。愿各位圣诞快乐。